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呢，首先把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首先来看，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啊，也有记载，马太福音会记载的更详细啊。从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一节，然后到二十节，然后呢，还有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也是在后来有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时候，耶稣也谈到这个洁净里面和洁净外面的事情。虽然说整个圣经呢都有关于这件事情的教导啊，但是呢马可福音呢它记载的比较精简啊，里边是一些重点。然后我们来看哈，说然后呢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当中的一些人呢就从耶路撒冷来呢，然后来到这里聚集到耶稣那里。首先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六节呢，耶稣到了哥尼撒勒的地方，然后治好了很多的人啊，很多的人呢，很多的摊子被医好了，很多的人因为摸他的衣服然后就都好了。所以说呢，接下来呢就有魔鬼的工作，就是从这个拉比犹太教哈、啊、就拉比犹太教，拉比犹太教中心地带的就是这文士法利赛人啊，这些人呢要来挑刺儿，要来抵挡耶稣啊，要来抵挡耶稣。第二节，他们呢就看到啊，耶稣门徒当中一些人呢用什么，用俗手吃饭啊。什么是俗手啊？就是没洗啊，没有洗的，没有这个洁净里洗过的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哈，这个接下来呢会有一些信仰上的辩论，或者说要明白的事情，就是律法当中关于这个洁净里它是到底在讲什么啊。第三节说，因为法利赛人和每一个犹太人，就是他们若不握紧拳头去把这个手洗啊，他就不吃东西。然后呢，他为了是紧紧的去抓住，或者说原来用的是抓住，或者是坚持呢，这个他们从古时来下的这个遗传。第四节说，从街上回来呢，不洗澡，也不吃东西，啊，而且呢。他们还有其他的关于什么洗杯子洗罐子洗器皿还有洗床啊，这些其他的条例呢他们都在坚持啊，他们自古以来呢就守这个拉比犹太教就守这些规条啊。第五节呢，然后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行事不依照古人的传统用俗手去吃东西呢？啊，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呢，这个他们这些古人的遗传呢，他们是依照的什么出埃及记第三十章还有利未记第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呢十七到二十一节讲到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在进入会幕当中侍奉的时候，之前呢要在洗濯盆里面去洗手洗脚啊。然后利未记的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到，我想看一下，一共到这个四十七节啊，回去到四十七节呢就讲到啊，关于沾染不洁，摸了死尸，摸了那些律法当中那些不洁的动物，然后如何洁净自己，是吧？如何去洗啊？包括洗身上，洗其他炉子、锅啊、瓶瓶罐罐都有啊。他是引用的这一条的。好吧，后吧。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呢，就是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他。那个拉比犹太教这个团体当中呢，他们这些外在的关于洗手啊，关于这个洗杯子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他就是 对摩西律法当中一些经文的一些过度的延伸和应用啊，你要注意哈。首先呢，这个应用是过度的，因为那里边是指祭司的，而且呢，在这些外在的事情呢，去做很大的文章啊。你看，从吃饭之前一定要洁净洗手，它这个不是生理卫生，它主要是在信仰上。然后呢，从街上回来洗澡啊，表示不沾染世界的污秽啊，这个洁净自己啊，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敬虔。但是呢，我们之前讲过利未记哈，耶稣也讲过利未记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个利未记当中这个洁净和不洁净，它指的是什么？它并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啊，它并不是。也就是这些人呢，他完全不明白真理，而且呢，他是假冒伪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六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子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个儿板。个儿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六节到十三节哈。这里呢是耶稣在评价他们这些言论。耶稣说哈，以赛亚正确的预言了啊，就是关于你们这些演员啊，耶稣称之为演假冒伪善，就是演员的意思哈。说所写的说这些民呢，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远的离开我啊。他们说他们什么突然的敬拜我啊，把人的这个教义啊当成真理，当成诫命啊，当成圣经真理的去教导人。这叫什么突然的敬拜啊，突然的信靠。首先呢，这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哈，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第九节然后一直到十五节。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说，主说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什么人的吩咐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耶稣引用的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哈，但是呢，其实他还是想让我们回去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其他的经文啊，这一句是引子。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九节，二十九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哈，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在那个时代，拉比犹太教导的每一个犹太人都遵守这种假冒伪善的教训。你会发现这些以色列人哈，就沉迷在这种假冒伪善的这种教训当中不能自拔，而且他觉得自己很好，很优越啊。说耶稣，你为什么你和你的门徒不洗手呢？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节，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是因为神啊，就让这个沉睡的灵。啊，让邪灵跑到他们中间去。这些负责教导以色列人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都是什么？都是瞎眼的，对吧？你们的这些做头的、做先知的、做教师的，都是瞎的啊！大家看十一节哈，以赛亚书二十九章，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有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你会发现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虽然是教师，但他们对旧约圣经他们完全看不明白，他们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些真理呢在他们面前是封闭的啊，是封闭的。然后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十四节哈，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所以说这些拉比犹太教的这些假师傅，还有这些听着他们这个教训去做的人啊，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是因为什么呢？被咒诅，是因为听假师傅的教训，然后照着假师傅做呢，做表面功夫，故意假装敬虔，但是却不敬畏上帝啊，离神的心是很远的。 把人的教义呢当成圣经真理去领受去遵行，结果是不能得救，徒然敬拜。神呢就任凭人走这样的道路，领受错误的教训，如此的凡是跟这人一样都要跌倒。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不要听虚假的教训，不要跟着假冒伪善的人去走，就像今天像那些什么三字生命神学啊，包括那改革宗那些要义什么的，你跟着这些错误的东西走啊，你就会徒然敬拜啊，最终你没法得救。第八节，耶稣说：“你们离弃了神的诫命啊，然后抓住人的啊，抓住坚守人的传统啊。”他对他们说：“你们巧妙的离弃了神的诫命。”注意这个词啊，巧妙的，巧妙啊，看着像遵行，其实是离弃啊，为了兼顾你们设立的这个传统，不是圣经设立的传统。因为摩西说你不要尊重你们的父亲和母亲，就这个词不是孝敬，是尊重，而且说辱骂父亲或母亲的人让他死亡。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讲这个事情，你要明白啊，因为耶稣列举了一个律法里边关乎得救或灭亡的事情啊。你要知道啊，耶稣在这里引这个事情，他实际上在讲人得救的事情啊，或者灭亡的事情。你们却说，若人对父亲或母亲说啊，割吧，割吧，就奉献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献给神做礼物了啊，你要从我得到那些帮助啊，已经献给神做礼物了，就是给文士法利赛人奉献了啊，然后你们就不再容许他为父亲或母亲做任何事。然后耶稣呢又拆穿了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让以色列人呢把钱都奉到这些假师傅这里，然后呢甚至他们的父母呢就完全不去管啊。耶稣就讲到这些人他怎么教导圣经，他教导圣经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背后的动机不就为了钱吗？他甚至不惜让一个人去灭亡，去犯大罪，然后也要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说耶稣呢又在讲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为什么坚守这种人的遗传，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那么讲，为什么这样教导人不能得救，他还这样教导人。今天有一些假师傅，他教导那些信息什么教义什么是不能让人得救的，或者说你听了他你就灭亡，他为什么还那么教，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他有私心，他有邪恶的一些意念啊。十三节说，你们啊废弃了神的道啊，借着你们的传承的这种传统，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举了这个父母的例子，但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做的这恶事远远不止这些，他们可不光侵吞人养老的钱，他还侵吞什么那个寡妇的钱财，在这跟他做了很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用这一个例子哈，来展示了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他巧妙的故意的规避的律法当中那些关于得救的或者说你不得不做的事情。为什么这么教导呢？实际上是为了榨取以色列人的钱财啊，榨取弟兄的钱财。而且呢，耶稣说可不是光是洗手这个事情，可不是光是关于父母这个事情，还有其他很多的事情他们也是这样。往后你会知道关于离婚的事情他们也是这样教导，他们说可以离婚啊。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些假师傅他们解释圣经也好，解释律法也好，他们里边怀的是一些邪恶的私欲啊，在今天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你看基督教里边这些什么生命神学、三字、改革宗，他们为什么教导这些人的教义呢？他本质上不就是为了骗钱吗？本质上就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利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哈，实际上耶稣说这话呢跟以赛亚书29:15-16是相呼应的，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什么意思啊？哎，我们反正守了律法，哎，上帝你不能说我们是吧，对不对？这不就这说的吗，像耶和华深藏谋略又暗中行事，说谁看见谁知道呢，对吧？哎，反正我们这是遵守律法，你不能拿我们说什么啊？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对制作物说我他没有制造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他当耶稣是傻子，他当上帝是傻子，你知道吗？这些人说实在的，为什么这样教导他，实际上他就是当上帝是傻子，他觉得上帝不知道，那上帝能不知道吗？那耶稣不就一眼就看出来了啊？所以说在今天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为什么将来要受审判，因为他把上帝当傻子， 啊，你把上帝当傻了，上帝将来要狠狠的治你啊。所以说不要假冒伪善，你不要以为上帝他完全不懂啊，上帝什么都知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拆穿了这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为什么这样歪曲圣经，这样教导，他的真正目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也就是说耶稣这里的教导呢，不仅仅在那个时代，在今天让我们也大家记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凡是引用使用律法也好，引用圣经也好，你去教训人，或者说你建立一些教义，你设立一些传统，今天有很多的宗派，对不对？很多宗派有很多他传统，有很多宗派里面有他强调的一些教义。但是你要明白，如果你设立的这个教义，你的出发点不是让人得救，而是假装敬虔，而是避重就轻的强调一些不重要的，把重要的给删出去啊，骆驼吞下去，萌虫滤出来。你这种假冒伪善就是眼瞎，而且你是坏，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他这些假设都很坏的，你看什么三字教会、生命神学、还能改革宗，他拿的人的教义，他那些教义能让你得救吗？你就想一想吧，对吧？活出来行出来啊，怎么着怎么着，要么就按哎，大家不要犯罪，但是犯罪不会灭亡，我们一次都灭的，他是让你得救吗？你好好想一想，你就知道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假师傅，你别管他引用任何圣经，或者他做任何表演，终归一点，他教导这些教训没有办法让你得救，你知道吗？他教这些教训跟得救没关系，他光逮着一些不重要的东西让你去做，那跟得救没关系啊，对不对？圣经里边让人去认那些致死的罪，让人脱离罪恶，那些必须做的公义、信实、怜悯、敬畏上帝、爱弟兄的如同自己，他都不教你啊，对不对？他光逮着一些不重要的人去做，问题不就是表演吗？对吧？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哈，你去分辨一个牧师的讲道，一个教会传的道，包括某些所谓的基督徒，他跟你辩论的时候，给你在所谓跟你交流的时候，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从神来的，他从魔鬼来的呢？你要根据啊耶稣讲的律法里边最大的两条来去看一看他说这话他动机是什么啊。耶稣说律法当中最大的两条，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是最大的。首先你无论讲什么道，你无论怎么跟人辩论也好，你无论你拿圣经为自己的行为做背书也好，你首先明白你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正的敬畏上帝，还是还想骗钱，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另外一个是什么？爱人如己，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你这样教导人也好，你这样跟人辩论，你这样去说服别人，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爱弟兄姊妹呢，还是想骗弟兄姊妹呢？你这牧师教导是让人敬畏上帝呢，让人得救呢，还是只想割他韭菜让他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的言行，你讲的道也好，你传的福音也好，包括你跟人辩论用引用圣经也好，如果你引用这些，你是心怀恶念，你不是让人得救，那么你引用圣经就是有问题，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引用圣经，对不对？什么人都能歪曲圣经啊。但是你引用圣经这节经文，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有人跟我辩论嘛，啊，他说啊，基督徒娶妻也要像世界上人一样随彩礼，因为圣经说有聘礼嘛。你这样解释圣经对吗？那肯定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说不是哪一节圣经都能拿来辩论的。圣经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圣经所有的经文教导我们的是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第二条是什么？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所以说我在墙上，无论是一个牧师讲道也好，我们跟去给人传福音，包括我们劝人，我们跟人辩论争吵，你的所有的出发点必须要挂在这两条原则上。你讲所有的话出发点是什么？敬畏上帝，让人得救。然后你对给人提的所有的要求都是为了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而不是说要骗弟兄姊妹，要骗财骗色，那你就是作恶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在这里呢，他讲到这些假牧师、假教会、假基督徒他的言行的时候，其实他，你看他说了这么多的话，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 啊，你这么讲道，哎，你饭前你洗手也好啊，你出门洗澡，你要干什么？对不对？你讲这所有的教训，你包括你从圣经拿出一些章节，你总结了一个什么五要义啊，以此他就永远得救。我想问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所有讲道设立教义不是为了让人得救，那么他就吹梦，你知道吧？如果今天我们见到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人少犯罪，让人得救，那么这个就是出于上帝啊。如果只是想显一显自己更敬虔，看起来更属灵，或者是为了去骗钱骗财骗色，那么你就是出于魔鬼啊。所以说一切的言行出发点必须是敬畏上帝，必须是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必须是让人得救。记住哈，我们所有的言论都是为了让人得救啊。我们来看，然后呢，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呢也记载这一件事，记载了门徒给耶稣说，主啊，你知道这人不服啊。耶稣说什么？不服掉坑里活该，对不对？瞎子领瞎子，两个人一块掉在坑里。其实耶稣已经定了这些假冒伪善之人的罪，因为他们不仅假而且不改，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其他经文也说了，二十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因为强暴的人已归于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什么叫一切找机会作孽？找机会骗钱呗，对不对？然后说律法说可以离婚，找机会离婚嘛，找机会再娶呗，对吧？一切找机会作孽的，一切引用圣经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都要被上帝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说耶稣的门徒安息日掐麦穗是干犯安息日，说耶稣在安息日医好一个人是犯罪，这叫什么？定无罪的为有罪。在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网曲一人，控告门徒，控告耶稣吗？对不对？其实你看耶稣引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那些经文，其实是让我们回去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全部的经文，你会发现那里整个一章的经文都跟这件事能对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内心当中敬畏上帝，要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我们所有的言论，无论是教导我们自己的，还是教导孩子的，还是在外头劝人跟人辩论的，你要问问自己，我这样去跟他辩论，我说的是让他得救还是让他灭亡？你要想这个事。如果你是让他得救，你尽管去说啊。如果你是孬，你只想骗财骗色，那么你要悔改啊，那么你要悔改。好，接下来把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到二十三节一起来读。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保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叛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三节啊，我们来看哈。十四节说呢，耶稣又把群众叫过来，对他们说：“所有人，你们要听我的，并且要明白什么我讲的。首先呢，耶稣说这些人呀，你们想得救，离开那些假师傅啊。今天来说，离开这些什么生命神学、假师傅改革宗教、什么教义什么的啊，离开这些假冒伪善之人。”离开假师傅是你得救开始要做的事啊，因为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灭亡。离开那些假师傅，离开那些假冒伪善，离开那些在真理上瞎看不懂的人啊，不明白的人，瞎讲圣经的人，要听耶稣的讲论。 不光听耶稣的话，凡是跟耶稣讲的一样的你也不听啊。耶稣解释律法当中这些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是什么意思，你要听，听进去明白过来，并且要领受，不要像那些畜生一样。他不服啊，你知道吗？他不服，对吧？要说不服拉倒，不服颠倒活该啊。首先没有人啊说这个外面的东西能跑到里边污秽他，只有从这个人里边出去的东西才能污秽人啊。耶稣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啊，什么意思啊？上帝对众教会所说的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了啊。如果你是被拣选的，如果你是蒙神指示的，你就要好好听啊。所以说呢，耶稣在那个时代呢颠覆了这些人的一个领受啊，他竟然说这外头的东西不能污秽人啊，只有从人里边出来的东西才能污秽人啊。然后呢他离开这些群众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跟之前一样，还是比喻给所有人讲，然后答案只给舍弃一切跟随他的门徒讲啊。你不跟着进屋，你不跟着聚会那你听不到啊，你不跟着跟着聚会你听不到。然后他对他们说，你们喊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你们不了解所有从外头进人里边的不能污秽他，因为他不是进他的心，是进他的肚子，看到吗？哈，进心的才叫污秽人，进肚子的不能污秽人啊。然后注意哈，到肚子吧，然后到茅坑里啊。耶稣说啊，洁净所有的食物啊，洁净所有食物都洁净啊。然后他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个才污秽人，看到没有哈？能够改变人心的就能污秽人，不能改变人心的就不能污秽人。如果你吃了过期的东西，这个不叫污秽人，这个叫什么？肠胃坏了，这个不影响得救啊。这可能能让你突然挂了，或者是那个壮年早逝，但是不会影响你得救。但如果你有坏东西进了心了，那么你活一辈子你也是灭亡。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这么个事情。然后耶稣接下来讲什么叫污秽，从人里边出来的那些坏思想、坏意念，什么淫乱、偷盗、谋杀、奸淫、贪婪、邪恶、欺骗、好色、嫉妒、诽谤、骄傲、欲望，对照一下看有没有这一项啊？有没有？有没有？那对照一下看里边有没有这些东西啊？有就是污秽的，没有就是洁净的啊。有的话里边有魔鬼，没有的话里边魔鬼就赶出来。所有的这些恶从里边出来并且能污秽人。原来呢在律法当中，洁净和不洁净呢并不是指你吃了什么东西，而是指你里边到底装着什么东西啊。你里边有邪恶的思想、邪恶的意念还有私欲，你就是不洁净的。这些邪恶的意念不仅会污秽你自己，谁给你接触谁也被污秽，是不是？你跟那些搅屎棍子、那些恶人、那些假基督接触，那你不一样就变得不洁吗？对不对啊？大家都懂啊啊！所以说，律法所判定的不是说，哎，那一个东西啊，那个蚯蚓啊，那一个什么什么狗啊、猫之类的，不是这个。律法判定的是什么？是人。更重要的是判定，根据你里边这些东西去判定你。律法当中所说的那些不洁的东西本质上不是说动物，而是指里面充满罪恶的人，充满着恶念的人。所以说呢，律法当中这些洁净礼啊，也不是什么吃饭洗手啊、出门洗澡啊，而是让神赶出你里边的魔鬼，洁净消除你里边这些邪恶的思想、意念、恶欲。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罪人，我们生来是罪人，我们从小学上学开始就学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要么学着骂人，要么学着看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色情的东西，要么就是说学着恨人、嫉妒人，最后就学会骗人，对吧？从小就学这些东西，慢慢的你里边这个人就越来越脏，对不对？所以说信耶稣之后是求神把这些东西从里面赶出来啊。从前好色的不要再好色了，从前贪财的不要再贪财了，从前骄傲的、诽谤的、嫉妒的不要再嫉妒了啊。所以说你光洗手、光洗澡，你里边还是污秽的， 那么你拜主也是枉然，对吧？你就是使人洗，把你的皮洗下来也没有用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不明白这一些，所以说他们敬拜上帝是枉然。什么是得救的人？你看圣经当中说，耶稣从那个女的身上赶出七个鬼，啊，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治好了很多的妇女，对吧？还有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被耶稣赶出鬼之后，他就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就明白了，这就叫洁净了，啊，这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基督信仰洁净内心，因为人一切的言行都从里边发出，啊，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发出来，因为你是藏不住的。啊，如果一个人里边是邪恶的，他我跟你说他装不住的，他装不住的啊，他装不住的。所以说呢，这个福音书都不止一处提到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在信仰上要注意什么叫洁净，什么叫不洁净。啊，好，我们接下来把马可福音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西利尼人，属叙利非利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吧，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你不要怕，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七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节，然后呢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也有记载，就这个马太福音叫迦南妇人，这也叫什么希腊什么什么西里什么什么基叫什么，我看一下刚才啊，叙利腓尼基族啊，腓尼基族。我们接下来看看马可福音对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特，就是四福音当中他单独的这种领受和记载，啊，说然后呢，耶稣从他们离开，就到了推罗和西顿的境内，然后进了一家啊一家人，然后他不愿任何人知道，却不能隐藏。你看一下这个图，放大些，然后你看滚一下手标能不能让它放大些？哎，对对对对对，啊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耶稣是从这个加利海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到推罗和西顿境内？哎，推罗西顿境内啊，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比较有名，叫什么？西顿的撒勒法，就是当年先知以利亚所去那个地方啊。然后呢，耶稣在这里做完工之后，然后他绕到了这叙利亚哈，然后穿过这个特拉可尼，最后到什么底加波利，从底加波利又绕回这个加利利啊，这就是耶稣传道的路线。在这里呢，就是这个在旧约的时候这个西顿撒勒法所在的地方啊，回去看。所以说在这里会发现福音突然转向外邦人，给犹太人传不接受，对不对？非要抓着自己那滩狗屎那些人的遗传，就是不接受耶稣的，然后怎么样，那你不信那就转向外邦人啊。在这里首先有这样一个意思啊，然后呢说立刻有一个妇人听见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他因为他的小女儿有邪灵附着，他就跑来伏伏跪拜在耶稣脚前啊。你注意他的态度啊，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耶稣能干什么？耶稣能赶鬼，耶稣有赶出魔鬼的权柄。然后在这里哈，你注意哈，马太福音称这个女人为什么迦南妇人，但是马可福音你注意哈，马可福音说他是西利尼人，就希腊人，属于什么叙利非尼基族啊，他就恳求他 求他赶出那个鬼离开他女儿。你注意他的身份哈，马太福音强调是外邦人，而马可福音强调的是什么？你注意哈，他是希利尼人。在当时那个时代，希腊代表什么？智慧、文明、先进啊。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什么？求智慧。所有的哲学，所有的人的道理，世上为人处事的巅峰的东西，都在当时的什么希腊哲学里。所以说，首先呢，这个人他属于希腊人，他在智力上，他是很高的，啊。然后你注意这个叙利腓尼基啊，原文是叙利亚腓尼基的意思，这个名字是由两个字组成，一个叫什么？叙利亚就亚兰，另外一个词是什么？棕榈树。这个种族的意思叫什么？高贵的棕榈树，亚兰就是高贵的意思，啊。旧约时的亚兰人就是新约的叙利亚啊，这个高贵的棕榈树啊，这个腓尼基人呢，这个叙利腓尼基呢，在新约时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民族啊，所以你看，既是希利尼人，希腊人有智慧的，又是什么？又是高贵的，又是尊贵的。所以说，他圣经刻意提及这人在世界上身份呢，是为了跟后边耶稣的话做一个对比啊。这些人呢，在人看来是高贵的，在人看来是什么？尊贵的，有智慧的。但耶稣说什么？狗，看到没有？是吧？希腊人聪明，叙利亚腓尼基族人高贵，耶稣说狗屁都不是，就是一条狗啊！你服不服吧？对吧？啊，我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对吧？首先就牵扯一个身份认知，民族骄傲自豪感，然后耶稣要敲碎你的这个民族自豪感，要不然你得救不了啊！而且然后他对他说，你注意哈，你注意马可福音在这耶稣怎么跟这个女人说话的，耶稣说你要先让儿女吃饱，因为拿给儿女的饼丢给狗是不好的。你注意到没有哈，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给这个女人的对话是以比喻的方式呈现，对不对？你看和本看不出来。耶稣说你要先让儿女吃饱，你拿给儿女的饼给狗吃，你觉得合适吗？耶稣是这么话意思啊。然后呢，耶稣竟然给这个女的讲了个比喻，然后这个女的回答，确实是这样，主，这个词确实是这样，主啊，即使是狗也在桌子底下吃儿女掉的碎渣。很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女的她听懂了，这个女的她听懂了啊，而且听完了之后没翻脸，你知道吗？马可福音有一段哈，耶稣讲了一个这个人在葡萄园里啊，这个葡萄园差遣人去收珠子，差一个人打死个差，最后把儿子差去，把儿子也杀了。最后圣经说什么？说法利赛人听出这比喻是说他们的，然后就急眼了。这个女人怎么样？没有急眼。一个以智慧自夸的希腊人，以高贵的这个叙利亚腓尼基人血统而自豪的这样一个人，当耶稣说他是狗的时候，耶稣说，耶稣的话就是说你不配拥有这些啊，这个赶鬼的恩赐，这个上帝的救恩呀，是给犹太人，是给以色列人的，是给亚伯拉罕子孙的，不好意思啊，你只是条狗啊，啊，你觉得给狗吃这好东西合适吗？那女的说，确实不合适，但是能吃点渣吗？吃点渣总可以吧。所以说这个人呢，首先他蒙恩，后边耶稣称赞他说，因为你这句话，你的女儿得救。为什么？在信耶稣之前哈，首先要怎么样？在世界上，你知道所有的种族都讲什么？爱党爱国啊，强调自己什么黑命贵啊，我们这个什么几千年文化，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对吧？不光是一个国家，大到一个家族都强调啊，我们张家怎么样，我们李家怎么样，哎，我们怎么样，都是一种哎，谈起来自己的这种自己从事的行业、自己的学历、自己学过的东西，包括自己学过的专业，哎，一讲自己就哎，我就是这么了不起，哎，我就那什么什么族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在救恩面前狗屁都不是。所以说整个世界呢， 都讲身份认同，都讲一种民族自豪感，但是你想得救，想信耶稣，要砸碎这些东西。到上帝面前先学会做狗，然后才能学会做人。你要听懂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说得很难听，但是我希望你能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他不承认自己是一条狗，那么他就不会成为一个人。如果一个人他不把自己这种情怀、民族自豪感、这种身份认知给彻底的砸碎，我告诉你，他没法得救。耶稣说，女人啊，你觉得把给儿女的这个饭给狗吃合适吗？女的说，那确实不大合适，但是我还是想吃，你就当我是狗吧。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女儿可以得救的，对不对？所以说今天你不要像一些蠢货一样，哎，我是上帝创始以前预定的，哎，我意思就永远得救，哎，我多尊贵。我就见过那些改革家人主义者谈起这个预定的时候，哎呦，那种骄傲感，就哎呦，你看我创始之前就被预定了，哎，我太好太好太了不起了，这种的。听着，先承认你是狗，先承认啊，你就是个外邦人，你在亚伯拉罕那些约上，在上帝的应许上，你没份儿的，你知道吗？你是因为犹太人不信被砍下来，你才接上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当中提到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一个外邦女人得救，在这里讲的是什么？砸碎你一切的骄傲，砸碎你一切的骄傲，承认你是不配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配得救吗？不配的，我们不配得救的。若不是这些犹太人他作死不信，我们今天能有机会信吗？没有的，弟兄姊妹。啊，但是呢，你要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是得救。宁在神家当狗吃饭渣，也比在世界上有一种自豪感结局要好。啊，因为只要能在神家待住，将来你就是人。啊，你进不了神的家，你就抱着你那些情怀自豪感下地狱去吧。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祭司长们、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就捉弄他。啊，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啊，都被说成这样了还没跌倒，这真是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有福了。所以说呢，凡是来到教会啊，如果教会按照圣经斥责你，指出你要离开这些罪恶，你没有恼羞成怒，你听进去了，你没有被绊倒，你就有福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得救是一件多么震撼的事情，得救是一件多么颠覆三观的事情，得救超过我们的理性，砸碎我们的情怀自豪感 和身份认同，让我们彻底服下来，像这个女人一样趴在耶稣面前卑微的祈求他。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救啊，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救。然后呢，耶稣对他说，因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从你的女儿离开了。耶稣说，马太福音说什么？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是吧？但这耶稣说什么？因为你这句话，你和你女儿得救了啊。这叫什么？这叫以至于得救的信心，以至于得救的宣告。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信啊？信心不光是胜过风浪的信心，在狂风暴雨当中，在黑夜当中，教会像一只小船在加利利海的中心。耶稣说，你们不要怕，只要信。叫信心还包括什么？你要接受、顺服、认同圣经对你罪恶以及对你这种骄傲和身份的这种破碎啊，并且要为此诚实的认罪悔改，这就是信心。信心不光是胜过逼迫、胜过艰难，信心从开头的时候，信心是一种自我否定，对一切在世界上的那种尊荣、那种高贵的否定，以及在神面前的这种 谦卑，是以至于得救的信心。三节，然后他离开并且进入他的家，他发现小孩子被放在床上，鬼也出去了。鬼什么时候出去的？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做这宣告的时候。所以说凡是像这个希腊、叙利亚、腓尼基族的妇人一样，如此聆听、如此领受又如此信告、如此宣告的人，必然得救。他身上的鬼一定会被赶出去，而且会以至于得救，以至于洁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从假冒伪善、瞎眼，但是要做师傅的文士法利赛人中间离开，到外邦人的推罗西顿，为什么？这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不是按血统分的，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是按信仰分的。比起那些因耶稣的教导绊倒瞎眼的人，这个妇人和她女儿才是耶稣要拯救的。那些是鬼是狼，这才是羊啊！所以说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所以说耶稣不是在故意羞辱他，你要知道耶稣是在引导他，耶稣在耐心的等候他最终做出那正确的宣告。当他说出正确的话，耶稣就立即赦免他和他的女儿啊，对不对？耶稣要的就是他这句话，按照圣经启示的，承认自己是狗、是外人、是罪人。格罗西书第一章说，你们啊，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你们从前在过犯和不修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所以说你看圣经，你看新约圣经，你看福音书，面对耶稣的教导和指责，有人灭亡，有人得救，对不对？有人自以为懂反而成了眼瞎的，有人承认自己不懂最后成了懂的啊。如果不按照圣经启示的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本质，就不能在基督面前蒙恩。所以那些被耶稣弃绝的法利赛人文士也是如此。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怎么样？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说，难道我们也瞎了吗？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能看见，所以你的罪还在。耶稣告诉我们，你承认自己是狗你就没罪，但如今你说你不是狗，所以你的罪还在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七章的31节到37节。
耶稣又离开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迪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欣喜，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好，我们来看这个七章的31节到37节啊。马可福音呢单独记载了这件事，我们来看一看他的信仰是什么含义。三一节，他又离开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到了加利利海，经过底加伯利的境内啊。这个底加伯利呢，就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开始的啊，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伯利、耶路撒冷、犹大外 犹太约旦和外来跟着他，还有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在被耶稣赶出魔鬼之后，他耶稣就授权他在底加波利去传扬福音啊，传耶稣为他做了什么啊。然后呢，他们带了一个耳聋且哑巴，就嘴不能说话的人到他面前，而且求他按手在他身上。他就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独自。你会发现啊，在三十六节耶稣说你别出去乱传，耶稣也不让其他人看到这个事情，是为了避免这个神迹被人误会啊。注意哈，接下来注意耶稣这个动作哈，耶稣就把他的指头放到他耳朵里，然后吐唾沫抹那个人的舌头，注意哈，用手捅他的耳朵，然后吐唾沫抹他舌头哈。你注意这个动作哈，你注意这个动作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这个动作表明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谁把手捅他耳朵里？谁？是上帝。谁吐了唾沫抹他的舌头？是上帝。我一会儿跟你讲，上帝的手让这个人耳聋，上帝的唾沫呸一口上去，那就不能说话啊。然后望天，他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我们来看这个动作。耶稣就是上帝，上帝往这个人耳朵一戳，这个人就聋了。耶稣给我们展示这个人怎么聋，怎么哑巴。上帝朝人吐唾沫，表示上帝咒诅人。你看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有个神迹，有一个生来眼，有一个眼生来眼瞎的人，耶稣吐唾沫在地上，和泥巴啪弄他脸，弄他眼睛上，然后说：“你往希罗亚舍的去洗。”他一洗就看见了。整个神迹有两部分，第一个，耶稣就上去告诉你，你这眼瞎耳聋怎么来的？上去说他干的，啊，然后呢，整个神迹第二部分，谁能治好？他能治好，啊，首先呢，谁有能力让人耳聋、眼瞎、口哑？上帝。上帝看这个人不顺眼，是罪人，往耳朵一戳，聋了。你知道在旧约当中朝人吐唾沫是什么意思啊？就咒诅你的意思啊！呸一口啊！这个人嘴为什么不能说话？噗！上帝吐了口唾沫，扔到他舌头上，他就被咒诅了。也就是说，这些动作啊，首先耶稣是给人示范。这个人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谁有能力对罪人实行咒诅？谁有能力让一个人哑、耳朵聋、眼睛瞎呢？只有上帝。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上帝。在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谁使人口哑、耳聋、明目？”目明眼瞎，岂不是我耶和华呢？人的耳口眼睛谁造的？上帝造的。上帝能让你瞎聋，也能让你医治过来。但你为什么会聋会瞎呢？是因为你有罪，你被咒诅了。谁能咒诅你？只有上帝能咒诅。然后呢，当上帝说开了的时候，他的耳朵立刻开了，说他舌头上的锁链立马被解开了，并且他能正确的传扬，注意这个词，原来是传扬、传福音、传道，啊，你要注意，耶稣说过，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谁在释放？不是我们在释放，是耶稣在释放。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神迹当中，耶稣把人都散开，就光让那几个门徒能看到。这个神迹是什么含义？他为什么要拿耳朵戳人耳朵，然后吐唾沫抹他舌头上？ 首先耶稣在向人示范，就是今天教会要给人讲明白，你为什么会眼瞎耳聋耳鸣，你怎么复原。耶稣是上帝，这里呢应验以赛亚书29章的话，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的黑暗中得以看见，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预言的必受圣灵。还有以赛亚书35章，瞎子的眼必睁开，耳朵的聋子的耳朵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我跟你讲，这个又聋又哑的人呀，他不是在西顿的萨拉法，他也不是在叙利亚，他也不是在底加波利斯什么，他在整个犹太教的史范围当中。也要说这个又聋又哑的人呢，他的聋和哑是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造成的，因为他们将错误的教义当作真理教导人，所以说整个犹太地的人都是又聋又哑的人。知道什么叫又聋又哑吗？第一，不能听，听到不能听，听进去不明白，是不是？听进去不但不明白，还跌倒了。然后怎么样？嘴里不能说从神来的话，不能讲福音，不能讲道，不能给你传福音，不能讲圣经是什么，啊，真的听不进去，对的听不进去，正确的出不来，里面没有圣灵。所以说人被咒诅之后，就是不明白真理，不认识耶稣，也不能赞美神传福音，正确的跟人讲圣经啊。所以说你什么时候听到听不进去了，你嘴里全是胡话，那就只能是一个结果，你聋了，你哑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被咒诅了啊。这不仅这个人他不是一个个例啊，耶稣转了一圈，从西顿撒拉法转到那些外邦的城邑，也没有找到这样的人，那外邦人反倒听进去了，但是以色列人反倒听不进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被咒诅了，因为听从假师傅的教训，天天洗手啊洗澡啊，最后眼也瞎了，耳朵也聋了，嘴也哑巴了。这个又聋又哑的人他不是一个个例，他就是那个时代在文士法利赛人就拉比犹太教教导之下犹太人真实的信仰状况。捧这本圣经不知道什么意思，看到圣经里边这些条例不知道什么意思，也是这个时代普世的基督徒的真实现状。听真道听不进去，嘴里不能讲明白真理，又聋又哑还瞎按下。但是耶稣来要改变这一切，在那些假师傅三字圣贤改革宗灵派，在这假师傅的洗脑操控之下，完全听不懂真理，也不知道圣经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信耶稣到底要干什么啊。所以说这种状况就是被咒诅。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听到听不进去，满嘴净鬼话，说胡话，说话离谱，然后讲佛也讲不明白，你要在上帝面前祷告，你被咒诅，你需要让上帝开通你的耳朵，然后打开你的舌头啊。听到的恩赐谁赐的？上帝赐的。讲道传福音的恩赐谁赐的？上帝赐。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这个神迹包含两部分，也是今天教会在这个时代讲道传道做的两种工作。第一个，你给人讲明白你这病是怎么得的，耶稣往那个人耳朵里一戳，吐吐嘛往那舌上一抹，什么意思？就告诉你，知道你为什么聋吗？你为什么哑吗？因为你被上帝咒诅了，你耳朵让上帝给你戳坏了，你的舌头让你给呸一口吐了口唾沫，所以说你又聋又哑还瞎啊。但是当耶稣呢望天宣告开了吧， 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当耶稣说这话的这一刻，这个人他就被解开了。原文说什么呀？他舌头上的锁链被解开了，他的耳朵就通了。他从此之后听到能听进去，他从此之后他能把福音讲清楚。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是又聋又哑的时代，很多基督徒就像那个时代的那个人一样，听不进去，心里刚硬，又说些不该说的话，啊，满嘴鬼话，满嘴离谱的话，但该说的话一句没有，啊，怎么办呢？只有耶稣能治。中国人讲解铃还需系铃人，谁咒诅你，谁让你长这个病，那只有那个人能解开。耶稣这个动作同时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上帝，他就是那在出埃及记给摩西说谁是让人耳聋眼瞎耳鸣的人呢，不就是我耶和华吗？对不对？但是后来这些人不明白这个神迹，他还单纯以为这就是一个医学神迹治病的。啊，耶稣医术高明，能让人耳朵治好了，还能让哑巴说话。他不知道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说，当耶稣医好一个人的时候呢，他的耳朵能听到，他的口能讲福音，他就被圣灵充满。有听到和传福音的恩赐。在哥罗西书十二章一到三节呢，保罗讲过属灵恩赐。从前呢，被私欲牵引迷惑，去服侍什么哑巴偶像，拜偶像都哑巴。但是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就传耶稣。所以说，为什么圣经总是说，凡有耳的怎么样，就应当听。啊。这就是为什么初代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像火蛇一样降下来，分赐给教会当中的众人，然后他们就能讲福音。司机凡和圣经总是说犹太人，说那心刚硬的人，说你们这些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所以说，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整个教会生活。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两件事情，听，并且说，听真理，明白真理，说，讲福音，讲上帝让人说的话，啊，这就是教会生活，听到，传福音啊。然后呢，他命令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但是呢，这些人没听他的。就像之前那个长大麻风一样又传出去了，然后那人听到之后说，哇，他做的真好啊，聋子能听见，哑巴能说话，最后这个福音还是带偏了，还是传偏了啊。这些人传的福音呢，既不知道耶稣是谁，也不明白这个福音的含义，就跟之前那个马可福音一章一样，那个长大麻风的不按耶稣所说的去乱传，最后让人把这个赦罪的神迹，拯救人脱离咒诅的神迹贬低为什么医学神迹啊，使人对福音造成误会，然后给教会引来了想通过基督信仰得好处的假基督徒。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神迹的含义在什么。这个神迹首先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耶稣是耶和华。什么叫耳聋？什么叫眼瞎啊？耶稣拿石头拿指头捅人耳朵是什么意思？往他身上吐唾沫是什么意思？你要明白，这些都是跟赦罪，都是跟拯救人脱离咒诅息息相关。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